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帮手，我听说敌军大约有135,000人，我们召来的以色列兵有多少呢？
报告司令，刚才查过的数目是32,000人。
基甸，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口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小害怕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
基甸宣告以后，22,000人回了家，剩下10,000人跟随基甸。
基甸，你的人还是太多，领他们去水边，我要在那里指示你，哪些人该回家，哪些该留下。
你们大家都渴了吧？请来河边喝水。
基甸，你把那些用手捧水喝的人和跪下直接喝的人分开。
你数过用手捧水喝的人有多少？
报告司令，有300人，其余都是跪下喝的。
基甸，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以色列，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叫其余的回家吧。
基甸听说只用300人去打10多万敌军，心中既怀疑又害怕，上帝就叫他带领着普拉在夜间溜进敌人营内偷听敌兵的谈话。
嘘，听，静静的听。你说什么？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好逼真呐、啊！你相信梦吗？
当然相信了。你做了什么梦啊？
我梦见一个大麦饼啊，滚来，我们米甸营中，撞倒又压垮了我们的帐篷，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那不得了啊！我看呐、啊，那大麦饼代表以色列将军基甸的大刀，这代表啊，他们的上帝把我们全交在他们手中了，他们要打败我们了，糟了！
老兄啊，我希望你的话不会是真的，
我们等着瞧吧。
基甸和普拉二人受了很大的鼓励，便做了一个感恩的默祷，回到自己的营盘去。
大家注意，上帝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今晚去攻打他们，注意我的命令。 和给你们的装备。我们没有刀剑，也没有弓箭。
那我们用什么去打？
手呀，
怎么打
呀？
那怎么打？
你们每人只要三件东西：一个号角，一个瓦瓶子，一个火把。火把装在瓦瓶里，别叫敌人看到。听我的命令再使用。我们三百人分成三队，一队一百人，从三个方向进入敌人睡觉的营帐。
用什么武器呢？
他们的武器多得很。最后我们用他们的武器。我们大家要安静地进行，要注意我的命令和指挥。我一吹号角，大家要高呼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一个小时后，正当三更之初，卫兵才换班时，基甸和三百人围住了敌营。夜深安静，米甸兵全都在睡觉，突然间基甸吹号了。人打破瓦瓶，他们的火把燃烧得通亮耀眼，他们的号角声和喊叫声使半醒的敌兵吓破了胆，慌忙爬起逃命，分不清敌人和同胞，自相残杀起来。一会儿，米甸人全落荒而逃，冲往约旦河。基甸的三百人则用敌人丢下的武器在后面猛追，杀了上千人。
普拉，
司令，我在这里。
快报信儿给以法连人，叫他们堵住约旦河的一切渡口，切断敌军逃路。
是，我马上去。
于是，以法连人在各渡口挡住敌军。还捉了两个米甸头目厄利、西伊伯，把二人杀了。以法连人还把二人的头拿给基甸看，表示得胜的功劳。得胜的以法连人气愤地向基甸抱怨：
基甸，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根本看不起我们。
我怎么对不起你们？请说明白。
你开始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为什么不照我们去？
太不像话
了！太不像话了！我很不高兴。
你们的功劳我根本比不上。上帝把厄利和西伊伯两个头目交在你们手里了，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们相比呢？
以法连人听了这话，才消了气。基甸和三百人既饿又累，却仍追打敌人，并渡河到了河东。基甸向河东舒歌城的人说：
请你们舒歌人可怜我们的饥饿辛苦，拿些饼给我们弟兄们吃，因为我们还在追赶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纳。
出乎基甸意外，舒歌官员开会商议后竟然硬着心肠对他们说：
我们何必供食物给你们军队呢？你还没有抓到西巴跟萨木拿呢。
好吧，向差你们的人报告说，等上帝把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中之后，我要回来用野地的荆棘条子处罚你们。
接着基甸又请比奴伊勒城的人拿饼给饥饿的兵吃，结果又得到舒歌人同样的拒绝。
好，等我胜利回来的时候，我要拆掉你们的城楼。
基甸的三百人杀了十二万敌兵，并杀了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拿。战后凯旋的路上，他真的处罚了舒歌领袖，拆了比奴伊勒的城楼。
基甸司令，请看，我们以色列人全在这里了，我们向你报告，请你做我们的王，统治我们，并请你的子孙统治我们，因为你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
我不统治你们，只有上帝统治你们。
以色列也在基甸做士师的统治之下太平了40年。
我的朋友珍妮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在一次痛苦的离婚之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她减不掉体重，接着失去工作，接着她患了一些与她体重增加相关的病，这使得她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再讲下去了。你能想象得到，可怜的珍妮，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是个极好的女基督徒，但珍妮感到了绝对的崩溃，因艰难所带来的崩溃。她没有哀诉或寻找同情，但是我能够理解。有时当问题堆积太多，能够让人感到精疲力尽。你知道吗？他有一天给我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他觉得他甚至没有力量把手伸向上帝了。他问起我，每当由于疼痛、四肢瘫痪，或者无论任何原因而情绪低落时，我是如何来面对的。此时正是我要和他分享经文中最神奇部分的时机。我无数次的用诗篇第61:2-3来告诉他，这段经文无数次的拯救了我。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就是这些啊，我得告诉你，我喜欢这段经文的好几个地方。首先，我告诉珍妮，无论是万念俱灰，身处地极，还是走投无路，就像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珍妮，请意识到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绝不会由于一蹶不振而远离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诗篇第61，就是为了任何一个心里发昏的人所写的。听众朋友，这也包括你。你知道心里发昏是什么感觉吗？你的知觉是麻木的，感到精神疲惫，内心伤痛，你的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上帝似乎离你很远，你似乎要放弃，感觉到要认输，或者你好想多吃些巧克力，就像珍妮一样。如若这种描述适合你的情况的话，朋友，你感到了心里发昏。听着，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当诗篇的作者呼喊道，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明白吗？你能用疲倦的手来求奇妙的万古磐石引领你，把你领向上帝自己。这是珍妮后来在最弱的祷告时叹息的方式。她说，主啊，我绝对是软弱的，但我的确知道需要向你祈求，求你引导我，鼓励我，让我有所想要。主啊，给我欲望来靠近你，我需要克服现状， 我需要对事物有一个更明亮、更清晰的看法。主耶稣，你现在就是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丈夫已经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了，珍妮还得来减肥，为的是找回健康。但现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情况有所好转。在诗篇第61章里，以及在上帝所有话语中能找到的恩惠，就是他的磐石。珍妮的情况变得好了起来，求神保守他的心，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好，他将会办到的。朋友，就用诗篇第61章来鼓励你自己，当上帝把你向他自己引领时，你也会办到的。
出埃及记第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Like a bright star, days are fleeting. Like a shadow passing by. Part your heavens.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菲菲住在美国，她有博士学位，又有像铁饭碗一样的好工作。但是几年前，她陷入生命低潮，神借着圣经里的约伯帮助她走出忧郁和痛苦，重新见到阳光。让我们来听听菲菲的故事。
八年前，我在工作、婚姻和人际关系上都处处碰壁，活得苦不堪言。在工作上，我的男上司不喜欢有家庭又要上班的职员，时常故意找我的茬，挑剔我的工作表现，并且乐此不疲地向总部报告，分明就是要我走人。当时我正在读圣经的约伯记，约伯是个正直的好人，但他蒙受很多的苦难。我读到约伯说，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我觉得描写的就是我的心境。我那时候刚生老二，还在恢复期，老大也很小。先生和我互换角色，我做事养家，他在家照顾孩子。他是美国人，从小由单亲妈妈养大，又天生缺乏自信心。我上了一天班，回到家看到碗盘、衣服堆积如山，忍不住提醒他这个没做，那个也没做，他就火冒三丈。他老觉得我不尊重他，动不动就生气要和我吵架。应该是避风港的家成为可怕的战场。我虽然有高学历，英文沟通又没问题，但是在美国白种人竞争下的环境工作，如果不擅长和同事建立关系，懂得适时的表达关怀，互相帮助，上司不会交托重任，同事也会孤立你，我在人际关系上困难重重。当时我没有朋友可以帮我，为我想办法，心中的苦无人能诉。每天虽然忙个不停，但是忙得没有目的，始终无法舒缓情绪，脸上也没有笑容，麻木的过日子。我一直无法了解主要我做什么，我的天分本质是不是不受人喜爱，为什么我受打击，为什么无法避免纠纷，为什么我没有自信心，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事我做不到。强烈的自卑感让我把自己埋起来，忧郁症也找上了我。以前我喜欢看迪士尼电影，自从忙得晕了，电影里好笑的对话我没有兴趣，娱乐效果也没了，不如不看。一旦黑夜来临，感觉死神也来了，我哭不出来，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我恨不得没有被生出来活在世上，就像当年的约伯一样。而翻开圣经，约伯在苦难中说的话给了我力量。他说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他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我干渴的心是多么需要雨水淋湿我，给我清新。约伯又说，神，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神的应许给了我希望。我学习更加的依靠仰望神，除了上教会敬拜，还参加圣经班，有定期的和姐妹们聚会祷告。靠着这些走过了风雨交加的五年。当我看到雨后的彩虹，才发现原来是主要借着这些造就我。工作上的不合理待遇是为了要我和同事多接触，建立良好关系。婚姻上的冲突是给我性格的修正。对家人不要求严苛，而是要求理解和沟通。工作上的不愉快是给我磨练的机会，改进我天生缺乏的同情心和关心他人的能力。我不再自卑，更不再忧伤，因为我听到主的呼唤声，他给我思考能力，让我看见我想做的事，每天都有使命感。 虽然未来的路也还是会有忧心时刻，但我知道神会跟对约伯一样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带给我内心真正的宁静。神所赐的信心也让我觉得对新身份和坚韧的能力有把握。我愿意接受神为我规划的路，成就他的大事。
听众朋友，您也像菲菲一样处在生命的低潮吗？希望您接近神，聆听他的话语，他会带领您走出困境，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悯。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 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 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听众朋友，每一天很可能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今天特别请到尹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神的信仰还有所需要所渴求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尹弟兄您好。
哎，你好。
我们人生是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的，
是
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碰到苦难，那这个苦难会把我们带到神的前面。有时候呢，是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可是我还碰到苦难。为什么我已经信了耶稣，神还会让苦难发生？您怎么回答？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碰到苦难，他只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他与我们在一起。其实这个信仰很重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才能够担得起外面的这些重担，如果心里面没有力量，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担得起，可能就被压垮了。圣经里面有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要借着基督的灵，上帝的灵，叫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里面有力量了，其实我们可以站得住，如果里面没有力量站不住。可是里面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来的，信靠上帝来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有信心能够信靠神，其实我们里面就会有力量。那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姨，就是基督徒，就我们来看，她应该身体最好的，为什么呢？她虽然80岁了，但是她都吃非常营养有机的食物，他非常注重养生，但是他在过年前呢，他中风了。明天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明天主会带着我们向前走。
神容许苦难发生在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是为了要锻造我们信靠神的生活态度，是这样吗？
没有苦难，我们的信仰常常会非常的浅，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圣经里面，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其实你就会不太认识他。那真的经历过了啊，这位上帝就跟圣经里面说的一样，他是那么真，又是那么活的神啊，那这个信仰的根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经历过了，你不是听说而已，是你自己经历过了。
一个人发生苦难的时候，神希望教会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耶稣给了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诫命，叫做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你们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有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几乎一个礼拜有的见3到5次，至少一个礼拜会见一次面，那个关系是很真实的。所 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啊，那个教会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有人是手，有人是脚啊。一个身体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手在痛的时候，这个脚不会说哎呀你痛得好啊，全身都痛啊，你要手痛就全身都痛，脚痛也是全身都痛啊，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在教会的时候，比如说有人住院，其实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探望他，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阿姨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特别生病的时候，心里面灵里面通常不会太刚强啊。当弟兄姐妹把神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带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受激励了，所以他现在就恢复的还不错。礼拜三的时候就说，我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聚会，我想念弟兄姐妹，这个爱就发生了很大的力量。是有人生病了，家里面有急难的，其他的问题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有喜乐的我们就一同喜乐，有哀哭的我们就一同哀哭。
那么在你们教会里面去探望的也有其他的、
我们有探访小组哈，成员大概有五六个。像这个阿姨她住院大概两个礼拜吧，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去看过她七次了，有很多人大概三到五次的。像呢很远的家庭，我们去看过她两三次了。
教会一个人生病，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频繁的去探望，很能够帮助我理解到，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来到教会就好像人进到了一个大船一样，所以在大风大浪当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力量。可是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当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片树叶在海面上一样，非常孤单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很渴望一个锚，那这个锚是在哪里？我想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讲，他是很需要认识神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叙述一下，神他是用什么样的话来呼唤这些还没有信仰的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天父说的，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就是说，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都不完全，可是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呢，他却又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呢，他就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面。就是说，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被救到这艘船上面，跟神在一起。特别讲到船，一定要个锚啊。就说一艘船，你知道，在海上面呢，如果他要能够固定他的船位，他也必须要下一个锚。这个锚呢，在海底勾住这个锚链，接到船上呢，那基本上它可以让这个船能够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不会被流走。人就是忙忙碌碌啊，飘来飘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说什么，可能他就去追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灵魂有一根锚能够稳住你自己的啊，我们可以称这个锚就是耶稣基督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抓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怕，知道很坚固很牢靠的一个这样的指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不害怕。
严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帮助听众朋友理解到神的教会是如此美好，以及信仰的重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听众朋友，在茫茫的人生大海当中，您的灵魂也有一个坚固的锚吗？请您记得尹弟兄的建议，创造主、上帝 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通过了他，我们人生在世，不论碰到什么样的风浪，都会有平安，有神的保护。同时，这个灵魂的锚将来能够把我们带进到天堂里，跟上帝永远的同在。欢迎您信靠耶稣基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